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高超音速神话破灭，乌克兰称击落俄军苦手，马克龙访华直升机大单被指或违反欧盟禁售规定，泽连斯基贺英皇查理斯加冕，感谢支持乌克兰抗俄。深圳艺术展现作品《最后一代》两日即突然闭馆，申请澳签被拒频传，中国游客感叹似喺度抽奖。欧盟十九国呼吁减少制药工业对中国嘅依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高超音速神话破灭，乌克兰称击落俄军苦手。乌克兰空军部队在5月6号说，使用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成功击落一枚俄军发射的苦手高超音速导弹。这次是乌克兰首次成功拦截俄罗斯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俄军将它视为是俄乌战争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在社媒电报上发文说，在4号晚，乌军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不可一世的苦手。奥列什丘克说，苦手导弹是一架由米格31战机从俄罗斯领空发射，乌克兰部队使用爱国者导弹将它击落。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对乌克兰24频道电视台说，成功拦截苦手是直接打脸俄罗斯，这个证明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对付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相当有效。爱国者是美国研制的一款防空反导系统，有三个主要型号，多次参与实战并成功拦截弹道导弹。目前俄军方面尚未对这个消息作出回应。苦手是俄罗斯研发的最先进的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射程据闻超过2000公里，可以以10倍音速飞行，摧毁地下掩体和山中隧道。苦手高超音速导弹是俄乌战争中备受关注的一款武器，被俄军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年3月9号，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次发射6枚苦手高超音速导弹。之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缺乏拦截苦手的武器和办法。在4月底，美国、德国和荷兰对乌克兰支援首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用来拦截俄罗斯的苦手导弹，但乌克兰没有透露接收的爱国者数量和部署在什么地方。目前美国和德国承认各自向乌克兰交付一套爱国者，荷兰就说已交付两套。乌克兰部队获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还接受了非常全面的训练，包括如何使用爱国者搜寻目标、利用雷达锁定目标和向目标开火。每一套导弹系统需要多达90人操作。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一套发射装置价值$10,000,000，一枚导弹价值$4,000,000。美联社说，由于爱国者价格高昂，乌克兰可能只是用它来对付俄罗斯战机或高超音速导弹等高价值目标。马克龙访华直升机大单被指或违反欧盟禁售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曾经同中共签订了空中巴士公司向中方出售50架直升机的大单，但此举在欧盟内部引起争议。一些欧盟官员认为，法国签售的这些直升机可用在军事用途，违反欧盟相关禁售规定。在5月5号，法国经济杂志《挑战者》披露了欧盟官员们的上述疑虑。报道说，马克龙今年4月初访问北京那时，空中巴士直升机公司和中国直升机租赁和营运商上海捷德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 而向上海捷德出售50架 H-160 型多功能直升机。航空专家评估，这种直升机单价大约是1500万欧元到2000万欧元之间，是空巴集团自2015年推出该机型以来的最大单笔合同。不过这宗交易在欧盟内部就引起争议。报道说，一些欧盟高级官员认为 H-160 是多任务直升机，可被用在军事用途。空巴这项民事合同签署有可能违反了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售规定。法媒就说， H-160 是空巴集团研发的最先进多用途双发直升机。虽然这种直升机目前主要用在海上救援任务，但它搭载空战武器的军用版 H-160M 猎炮亦正在开发中，而这个正是引发欧盟官员们疑虑的主因。据公开资讯，欧盟成员国针对中共政府的武器禁运由来已久，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跟随美国的步伐停止对中方出售武器。而真正明文作出对中武器禁运的规定，则是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作为对中共悍然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的回应。欧盟基于欧盟国家武器出口行为准则，对中共政府实施武器禁运。泽连斯基贺英皇查理斯加冕，感谢支持乌克兰抗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祝贺英皇查理斯三世加冕，并对英国在基辅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中给予的支持，向他和英国人民表示感谢。他形容查理斯国王和他的妻子卡米拉是乌克兰真正的朋友，又说查理斯即位标志着英国君主制新纪元的开始。泽连斯基在影片演说中说，我祝愿英皇查理斯三世在位长久，祝祷英国国运昌隆，同我们共享胜利的果实。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所有英国人民。自去年二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英国一直是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重要西方盟国。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和总理什米加尔今个礼拜在伦敦出席查理斯国王的加冕典礼。另外，在加冕典礼现场，西敏寺教堂内的地毡配饰引发外界热议。从镜头可以看到，地毡采用的是乌克兰上南下黄的双色国旗。乌国外交部即刻在推特以蓝色和黄色的爱心回应，白金汉宫就说这个是幸福的巧合，选择这种配饰主要是为凸显国王和皇后的长袍。深圳艺术展现作品最后一代两日即突然闭馆。在5月4号，深圳南山区华侨城燕含高地404空间揭幕了时间的分叉2023湾区当代艺术联展。原定展出至6月25号，但仅在两日之后，燕含高地404空间就突然发出闭馆通知，声称因场地原因从当日起闭馆维修，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通知没有说明闭馆的具体原因，但据陆媒公开报道，展厅的地板上展出了一件巨幅作品，是艺术家黎薇用泥土塑造的中英文句子，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你。我们是最后一代，是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爆火的一句名言。在当年5月，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几名大伯威胁不肯被带走隔离的一对年轻夫妇，声称要治安处罚并影响三代。这对夫妇回应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多谢你。这句话很快引起中国网民的共鸣，被指是反映出当代中国人不愿再生育和对现实的绝望。 而同我们是最后一代同样有名的是另一个名词软肋。这个词语出自2022年11月传出的一段影片，片中北京社区人员讨论怎样整治居民那阵讲出一句他的软肋是个仔。很多网民就说生细路只能成为中国要挟民众的人质，将来亦会成为等待收割的韭菜，所以不愿意再生育。网民猜测艺术展出现敏感作品可能是场地维修的原因，目前未知道这次展览是否还有其他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作品。申请澳签被拒频传，中国游客感叹似在度抽奖。尽管出境旅游有所复苏，但当中国游客申请到澳洲却频传被拒签，沮丧的旅客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抱怨澳洲旅游签证被拒，又说不清楚原因，一些人觉得很冇面，感叹申请签证似在度抽奖。据澳洲 ABC 新闻报道，一位姓谢的游客说，原本好期待今年去澳洲旅行，因为往返的机票比之前几年便宜，但是他的旅游签证申请被拒，只好取消部分假期。当他说给朋友知签证被拒那阵，多数人都以为他在度开玩笑。张女士亦提到他的旅游签证被澳洲当局两次拒绝，但没有提供具体原因。他无奈地说，不明白几时旅行变得这么辛苦。据报道，一位游客质疑签证被拒的情况是否因为更多游客一抵达澳洲就留在当地，他估这个和很多持有旅游签证的人有关。后来都寻求庇护并留下工作，住在上海的大学生陈女士在2月申请旅游签证亦被拒签，她被澳洲当局通知没有足够的证明她会在计划内假期后返回中国。澳洲旅游签证拒签的传闻在中国流传，澳洲广播公司询问政府内政部，目前中国游客的签证拒签率是否比疫情前更高？一位发言人回应说，不应该直接比较疫情前和中国重新开放国际旅行边界后的拒绝率的区别，因为反映的是不同的时间段，针对中国游客的访客签证标准或政策并没有改变。不过一位旅游业者就说，他们收到来自中国关于旅游签证被拒的很多查询，他们的感觉是拒绝率的差异大概是 30%-50%。 欧盟19国呼吁减少制药工业对中国依赖。欧盟近日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欧盟19个成员国正在推动相关措施，以減少歐盟在進口藥物成分方面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沒幾耐之前，歐盟提出了修正製藥業法律規範的建議。歐盟擁有產值1369億歐元的製藥工業，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法律草案旨在重新激活對製藥工業的投資熱情，以改善藥物的供給狀況，令藥物價格恢復常態。受疫情防控影響，衛生保健領域的預算出現嚴重不足。不過簽署上述文件的國家，其中包括比利時、法國、西班牙和德國，要求歐盟制定關鍵性藥品法，以確保歐盟在核心藥物領域的供給安全。目前世界各国的药物生产都高度依赖在为数不多的几间中国生产商和他们生产的药物有效成分，这个现状引起相关国家的担忧。符合欧盟标准的药物有效成分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五间企业，常用药供给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德国几个月。相关文件写话，欧盟对少数几个地区的几间生产商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依赖。 在2019年，全球范围内 40% 以上的 API 活性药物成分来自中国，而在中间产品领域，全球几乎所有 API 药家都离不开中国。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一系列关键药物加强管控，以避免出现全欧盟范围内的短缺现象。文件中说，对于上述药物的供应情况必须予以监控，并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追踪，以便及时发现潜在供应商和薄弱环节。另外，有关国家还希望欧盟可以出台具体措施，允许各国在无法找到替代供应商和替代性药品的极端情况下展开互助行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